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这期的我这边的稿子是有一点偏求助的稿子，但是他投完之后大概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跟我说这个事情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解决
哦，
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插队，慢慢其实也插了，就是没插那么多、嗯、
啊，
就按照正常的节目顺序走。但是在整理他的稿子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很久前的一个古早著名事件。
嗯，哪个？
也是天涯热帖。它的标题非常简单，叫紧急求助，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是否被施了邪术？求高人。
哦，
就一家子在公园被施邪术这么一个事情。
嗯，
而且它是这个稿主呢叫做盈盈莲华啊，是在2012年5月7日的凌晨在天涯我们熟悉的联盟鬼话板块发帖的。
嗯，
他后续有更新，就是发帖之后也得到解决了，也是一个。应该是很厉害的师傅给他去解决的。
是，
我们先来听听什么事儿啊。原帖的正文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喊他莲花吧。莲花说呢，他跟他的母亲啊和姐姐带着三个孩子，小的不到一岁，大的刚上小学，这一家子几口人去公园里面玩，小公园。就在他们刚刚围着这个石桌坐下的时候，旁边就走出来两个人，就很突然的、
嗯，
穿着啥呢，中式的土布衣裳，一男一女就坐在他们家的对面
啊。
嗯，就也没问这边有人吗，什么都没说，就啪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啊，这两个人就开始旁若无人的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在这边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起初呢莲花他们一家也没太在意，然后坐在他母亲对面的这个人啊，就从包里面，随身的包里面拿出了几个2寸多高三角形的东西，并且点燃。
符啊
啊，有点这意思啊、
啊、
放在一张绿色的方纸上面，然后这个放着的纸就相当于垫着的这个纸啊，绿纸上面还印着很多看不懂的符号和图案。
哦，
那一边念啊，这莲花说我也听不懂，我后来我问我妈，我妈也听不懂，不知道念什么东西，一边念这个话一边摇铃铛一边烧这个纸。
哎呦，快走呀、
啊！啊，并且呢，这个时候呀，可能一套动作非常连贯啊。这莲花一家啊，还没反应过来，这人还掏出了一个金属棒，向他们这边挥舞。
哦，
阿瓦达坑大瓜啊，没这意思
啊，
反正就是这个动作啊，就这个动作，
哎、
很明显的向他们一家身上挥舞，一下一下的挥向每一个人，就一个都不带漏的。
这真没礼貌。
嗯，包括三个孩子，一下都没漏，夸夸夸挥、
哦。
之后呢？这个人又拿出了两张印着符号的纸放在这个石桌上面，还是点燃，纸灰就哗随着一阵风吹到莲花他们这边来了。
哎呦，
也是到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他母亲反应过来了，有问题，就抱着他最小的那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啊是他姐姐的孩子，就是他外甥嘛，一岁多、
嗯、
啊，就啪赶紧抱走了。但是那个人啊还把金属棒往这个、嗯、他母亲的这个方向挥，哎，别走，你往这边挥。当时莲花和姐姐呢带着剩余的两个孩子突然像傻掉了一样，就愣在当场了，任由这个人做完了所有的流程。
哎呦，
等这个人又念了几句之后呢，哎，一起的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快走别回头，两个人就仓促的离开了。
哦，就是他们俩其中一个人说快走别回头。
对，就像哎，就虽然这么比喻不好，就像咱们俩录音的那种感觉一样。
哦，
就是我们是一帮子人，就咱们只有两个人，对方应该是三大人三小孩，
嗯，一家子。
哎，我们录完就妹妹快走别回头，这种感觉。
哦，
对吧，走了，走了之后莲花当场就石化了呀，愣在原地啊。等走了好一阵子，哎，才缓过神来，带着三个孩子晃晃悠悠的回到屋子里面。但是自打回屋之后他们就感觉很不舒服。首先是莲花说了一下，他跟姐姐是老师，对这些事情呢不是特别相信，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啊，怪力乱神封建迷信。但是回到家的当天，三个大人开始浑身不适，具体是哪里不舒服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三个孩子中呢，大的那个上小学的回到家整个人恍恍惚惚的，反应迟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像丢了魂一样。 另外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呢，一个一岁不到嘛，一个一岁三个月，平时都是很乖的，回家之后呢哭闹不止，特别不安分，好不容易晚上哄睡着了，只要家里面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立马就醒过来，然后开始哭闹啊，这个大人是一步都不能离开。
是
因为孩子哭闹不止，就担心会不会是一岁的孩子他不太会说话，就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赶紧带去医院做了检查。那除了有一些轻微的贫血之外呢，别的一切正常。
哦，
这莲花就跟姐姐商量说，心里面就很不适嘛，就这太诡异了，这是不是我们在公园里面遇到的这两个人做的这些动作，做的这些行为有什么关系？
嗯，
无奈之下呢，他就把这个帖子发到了当年非常火的这个天涯上面来求助，求高人。但可能就是因为所思所想啊，他发帖的标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被施邪术了
啊，
这么个事儿。那当时他们发帖完是5月7号嘛，等到了5月17号，就是过了10天，有很多人在给他们回复，提供一些看法，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他说这个就是发帖人原帖说，我这是我第一次在天涯发帖，我没想到会发的是求助帖。这期间呢，感受到了很多好心人带来的温暖，也曾经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在编故事，对吧？这很正常。
对，
你放到这个13年后的今天，就是你是不是在起号？
哦，是哦，
一个逻辑嘛。那无论如何呢，他还是决定做一个回复，就是17号，他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来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希望是通过他们的因祸得福，告诉大家网络并不虚拟，处处有真情，处处有好人。
嗯，
啊，看得我还蛮
感动
的。
对，是，
当年的网络环境还是真的是很好的啊。那在他们手足无措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师联系了他们，他说很抱歉，自己对这个老师呢，开始不了解，所以他纯粹是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决定试一试的。这老师呢就直接问了他们地址，说我会过来一趟，你们提前准备一只新的铁锅，一只新盘子，以及一些上供用的果品啊，就是梨子啊，苹果呀，苹果8个，梨子3.5个啊，等等等等。
嗯，
第二天一早啊，天空还飘着小雨，这老师和司机就驱车来到他们家楼下。到了他们家坐下之后，老师就说，哎，莲花啊，你这个发帖人，你过来。哎，是女老师啊，女性出其不意的在莲花额头上砰拍了一下，
拍了一下
、哎、啪拍了一下，就非常神奇。拍了之后呢，哎，莲花说，我这几天所有的疲劳和浑浑噩噩的状态一下子都消失了。这老师没有休息，就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把这个新的铁锅放到阳台上面，用自己带来的小木条呢摆出了一个木架子，又在这个铁锅上面滴了几滴食用油。然后这个司机先生呢，啊，估计人不光是司机了，也是懂这些的，
嗯，
啊，对吧？徒弟或者是助手，就好像掏出了一个炒熟的面粉一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面粉，反正就是那个颜色，炒熟面粉应该有点发黄嘛，
焦黄。
哎，对对对，就和成了一个大面团啊。这老师摆好木架之后呢，取下了一块面团，在盘子里面就捏制了一个平面的人形。
哦。
我脑补的是小姜饼人那种，
摊那儿的，
哎，捏出来了。一边制作呢，还一边说：“莲花啊，你想一想当天发生事情的那天啊，那两个人的样子，你给我努力的想，用劲想。哦”啊，他在这边捏啊，莲花在这边想，哎，不用说出来，你就想。之后呢，又在他们家客厅挂了一个西藏的唐卡画，在前面放了很多小铜灯和小铜碗，分别在铜灯和铜碗里面啊注了水，还有香，然后点燃了一种粉末，说这个粉末啊，挺香的，但是有点呛，很冲，中药的味道。在此同时呢，在房间里面边走边念，把整个家的每一个角落都熏了一遍。这些做完之后，老师就坐在这个阳台的锅前面开始念经了。这老师一边念经，一边让那个司机先生递给他黑芝麻之类的东西往这个火里面投，又取出来一个不太好形容的东西，这个莲花形容说是像一个顶尖朝下的金字塔，但是是三个面的，还有一个把手，在把手的顶端有一个很恐怖的神像的面容，像是铜制的。
嗯
啊，怎么这么个，你说是雕像也行，你说是这个铜塑也行，这么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把盘子里面刚才捏的那个面人啊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还在这个面上面刺啊，哒哒哒哒哒。后面再用这个铜锥子啊，把这个面人的碎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拨到火里面去烤。在这个时候呀，就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说厨房里面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非常大的闷响。
嗯，
当时除了这个婆婆在看孩子以外， 他们都围在这个老师周围啊，老师不是在操作吗？被吓了一跳，这莲花老童就跑过去看，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想的。老师很镇定啊，就说行，你们这个不用担心啊，咱们继续走流程。那最奇怪的是，这个面不是被放到火里面烤啊或者烧的吗？
对，
它这个味道不好形容，一开始像爆米花，还挺香啊，
是
啊，到后面发出那种投稿里面哦，不是投稿了，这个原帖里面写的是烧死人的味道，
不是，
嗯，
烧死人是啥味儿？
火葬场那一味。
哦
啊，
哦，没反应过来。
莲花本来以为这是自己错觉，或者问老公，老公说啊，是这个味道。
哦，他闻也是。
对啊，但是都没敢说
啊。
这老师把剩下的这些碎块全部烧完之后呢，就嘱咐他们说，一定要等这个灰烬全部凉透以后才可以动。要把火灰呢撒到别人踩不到的地方。那在休息期间呢，老师用剩下的面团又捏了一个小人偶，这次是立体的，然后把莲花儿子的头发和指甲给放到这里面去了。
嗯，
啊，和这几个20多公分高的金字塔，然后呢，在这个孩子的床头点燃了一个很大的酥油烛，蜡烛的烛，并且呢，在宝宝床边啊，念了一本很厚很长条的经书，念了得有30分钟，让这个老公呢，就莲花老公啊，把那个红色的金字塔用盘子端到这个楼下，向东北方向抛啊，就是之前发生事情的那个小公园的方向。
嗯
啊，他们事先其实没有告诉老师，都不知道为什么，那老师就这么知道。
嗯，
然后他呢，就是老师啊，用面偶捏了一些小团的面团，还有糖果放在盘子里面，让这个老公呢喷到楼下，放到小区大门外面的路口处。这老师大概又念了一个小时，将近2小时啊，这个念经。此时已经是到了1点钟了，下午1点钟。这很奇怪啊，期间这个孩子也不哭也不闹也不要吃，出奇的老实。等这个老师念完经啊，叮嘱他们说一定要看好蜡烛，不能灭掉，否则就是前功尽弃。这蜡烛烧尽之前呢，你这孩子不能出房间，也不可以打开窗户见天光，什么时候孩子开口叫妈了，什么时候就好了。
哦，
这么个事儿。那事情果真如此啊，一直到了第3天凌晨天快亮的时候，他孩子自己坐起来了，对着莲花说：“妈妈抱。”
哦，好了，
妈妈抱。当时全家人又惊又奇，还在哭。
哎，那是啊。
他说：“我终于现在应该知道的是，孩子是没事了。”这老师临走前呢，把一条黄色的丝绸哈达盖在了宝宝身上，还摘下了自己的护身符，直接给孩子戴上了。莲花说：“我感觉很幸运啊，遇到这么多的好心人，而且也没花一分钱，得到了老师太多太多的东西，真的十分感谢大家，感谢老师，也感谢在看帖子的各位。”
哦，
这个就是整个事件的始末缘由吧？
哦，这个事情，很详细，这个、
嗯、
这个怎么操作的？
对对对，
这个神奇的地方
写的非常详细，
对我们这些麻瓜就完全没法理解是怎么回事儿。
应该是藏秘的一些。看起来啊，像藏秘的一些方式，但具体的我们也不懂。网上面做这一块分析的其实蛮多的啊，但是我看了那么多分析，没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非常的确实啊。
哦，
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措辞啊，不能乱讲
啊。对对对，
包括邓腾老师他其实也做过这一期，都做过。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啊，我是从科学角度来分析的，当然不是从那种民科的角度分析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施术者啊，就是那个坏人，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莲花一家，对吧？当时你说这个公园里面，我相信带孩子的不少，
莲花带这不3小孩，
对，3大人带3小孩。
嗯，
你万一这人家看到了你坏东西揍你，
嗯，
你跑不掉，
人多
啊，人多啊。
嗯，
所以有一种解释是，这种带着3个孩子的家庭组合，在玄学的某种观念里面，孩子尤其是婴幼儿阳气未充元神不稳，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嗯
啊，对对对，用那种比较极端的话说就是阴邪之气的干扰。而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呢，它是气场相连，更容易造成整体性的影响。
哦，这样。
对，这个是
特地选的莲花他们一家。
哎，这个是我跟小山道长去聊了一下啊，他当然给我解释了很多道学层面的东西，这个因为网上面有很多我就不把它放出来了。然后他说这个为什么非要选择3个孩子6个人啊，可能这施术的这2个人啊，他不是针对孩子。
哦，
我是要你们六个人一起啊。
哦，
你们六个人人多啊。
哦，人越多，他们反而是人越多越好。
对，他甚至跟我说，如果说当天运气不凑巧，有一个班孩子春游，
哎呦，那就挑上了。
那真挑上了，我通过一两个孩子做切入点，你整个班级甚至可能是整个学校会不会都变成他施术的对象，不得而知。这种整体性的观念，
也不知道这两人是不是惯犯，
什么来头，对吧？
不是，我听那人说一句什么别回头快走，感觉不是惯犯。
哦哦哦哦，
感觉不是惯犯
啊！你是这么想的？
你是总来的，你还、每次做完你还用讲什么别回头快走？
哦，你想，
估计是前两次。
你想的是他们因为前两次操作可能不太熟，然后害怕慌。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那我有点阴谋论了。我一看到这儿，我想的是这个快走别回头，包括这个话本身是他们仪式组成的一部分。
哦，
啊，就很多时候，特别是民间法门啊，就是。别回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闭环，
哦，
你一回头就相当于之前的一些功法被破了，
对对对，白干了，
对对对，所以我想的可能会更坏一些了
啊，是，
行，那这个事情就传统的事情就到这儿啊。好了，这段离奇的经历总算是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结局啊。其实说到安稳啊，我最近发现一个能瞬间让我搭出安逸窝的好东西，就是能让我们安心趴着玩手机刷手机的快乐放松窝。
你挺丝滑。
升级小鹿夜猫护颈枕 Pro， 有它我真的是想咋玩就咋玩。它集护颈、腰靠、趴睡、拉伸为一体，到手只要268，其他枕头哪有小鹿香？这有两款配色啊，我跟妹妹一人一个，特别搭。大家如果玩手机老是这个肩酸手麻，就可以用用咱们小鹿。它的七大科学分区软硬双区设计真的不错，像我这会儿啊，就靠着小鹿在录节目呢，给大家唠嗑呢。腰这边啊特别的有支撑，平时躺着玩手机呢脖子也不酸，趴着玩更是放松，不仅下巴托得稳，手臂也能撑得住，135度的黄金脚刚好贴合胸口的弧度，整个颈椎都被拉伸放松开了，浑身就特别舒坦。大家听我们故事如果害怕就抱紧它，真的是安全感拉满满，困了就往下一滑，柔软的记忆棉慢慢的贴合头颈，随便咋动头颈肩都在一条线上，睡起来嘎嘎香。整套有冰丝棉质两款，还是亲肤的 7A 级抗菌 A 类面料，整体采用了透气的立体发泡工艺，我用着超干爽。大家辛苦这么久，趁双旦犒劳一下自己吧，现在领券叠加活动底价入手，保价还送运费险，两年内开裂变形免费换新，送人自用都不错。行，咱们老规矩，有需要的鱼友评论区自取。好，我们下一个故事开始。
OK，
我就直接接着了，好吧，我就说一下咱们投稿人关于他外婆骨灰盒的一个事情。
哦，
投稿人来自于客服号，这个我把它匿掉吧，我觉得蛮隐私的，喊他阿杰，虽然他的名字里面 ID 里面和他的昵称里面跟阿杰没有任何关系，
毫无关系
啊，毫无关系，就喊他阿杰。他说想跟我们讲一讲家里面发生的几个事情。阿杰是个女孩子啊，事情说起来挺长的，也很乱。他说我想到哪儿呢就说到哪儿啊，我整理的时候真的是，哎，蛮就是把一件一件串起来，我也不知道串的对不对啊。他没有按照任何顺序说，我是按照时间顺序给他串起来。阿杰说，如果说您不回复呢，不用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没关系啊，但是我是觉得是应该拿出来用一用的。阿杰是在贵阳出生的早产儿，从小身体不太好，但是算是有惊无险的长大了。那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他们家搬到了爷爷单位分的一套房子里面。后面他妈妈告诉他说啊，在你还小的时候没什么记忆，我们住在老房子，有一天呢就下暴雨，这妈妈就抱着阿杰要穿过一个小隧道，刚走过去的时候阿杰就开始大哭啊，疯狂哭闹。就你没有看过那个猫在被人抱着不停扭动身体，阿杰说我当时可能就是这样，我妈抱不住，
挺激烈，
就不光是哭了，就在那边扭啊，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邻居看见之后呢就跟他妈妈说，说你别带孩子走那边啊，这么小孩子你走哪儿不好呢，因为那边啊有个女生之前在隧道里面跳楼了。
哦，那边阴，
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点，隧道里面你怎么跳啊。
哦，对，我都没反应过来
啊，是吧，你隧道里面怎么跳楼啊。哎，但这里我们按下不表，咱们往后说啊。阿杰就可能小时候看到什么的，妈妈听完就吓坏了，赶紧把阿杰带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也不吃奶也不睡觉，外婆在电话里面教妈妈竖筷子烧纸钱，并且在阿杰头上绕三圈再丢出去，妈妈全部照着做了两次之后，哎呦，阿杰不哭了。这件事情呢，阿杰说我自然是没有印象了，很小嘛，但之后我们就搬家了。 搬到新家之后，阿杰渐渐长大，开始对一些事情有了记忆，但却总能在这个新房子里面看到很多恐怖的东西。
嗯，
从小呢，阿杰就不能一个人睡觉，
我害怕。
嗯，他一个人睡觉之后呀，就平时你身边有一个人啊，无论是谁吧，喵喵去也行啊，
嗯，
有人就没事儿，自己只要一个人睡，就连续不断做噩梦。
哦，就必须得有个就是个
随便谁
陪伴的人，
陌生人都行，
陌生人都行。
对，你只要有个人就行，
活人，
那可得是活人啊。那有一天他实在是没办法了，家里面估计有事吧，就真的是那天晚上只剩他一个人睡觉了。
哎呦，
哎，他说我知道会做梦，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会做噩梦。他就梦见有一个奇怪的男人趴在他窗户上面对他笑。
哦，
啊，然后后面呢也有一次。感觉到有人站自己床前面盯着他，那还有时候呢，就感觉是对面的废墟里面站着一个女人朝他这边望，他就跟父母说这些事情嘛，爸爸妈妈不太信，就觉得说你肯定是这个电影看多了，手机玩多了，
嗯，
鬼故事听多了，
嗯，
其实阿杰小时候很胆小，根本就不看任何的恐怖片鬼故事，
啊，
再往后呢，外婆来这个房子里面住了。各种原因吧，住了第一晚就说不住了，
不住了，
我得回去，我得回家啊！就算我在那家里面没人照顾我，我也回家。你们这房子啊不对劲
哦。
说这话，阿杰就问外婆：“你看到什么了呀？”外婆只说：“这地方太邪了，这地方太邪了。”也不说看到什么，就说这地方太邪了。
嗯，
那投稿最后，其实我有跟，就是他投完稿、
哦、结束了
啊？不，没有啊，就投完稿之后，我跟阿杰聊的，我说为什么你外婆说这个话。他说截止到他投稿他都没弄清楚外婆为什么这么说，就不肯告诉他，你知道吧，就不肯说为什么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房子呢，他一直住到七岁左右，有一天奶奶突发高血压昏迷，后来去世了，家里面人当时没人告诉他，父母呢都在医院，只有阿杰和哥哥在家。那天晚上他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奶奶站在一个火车上，背景非常的混乱，就朝这个阿杰伸手说带你走。
哎呀，
走吧啊！然后背景是啥呢，他不是火车吗，背景是隧道，有一个女孩子站在隧道上面跳下来，砰，死了。
站在隧道上面是咋站啊，
就是隧道入口，
嗯，
他不是有一个小山坡之类的东西吗？
哦，
哎，跳下来然后死了之后滚进了隧道里面。
哦，这样
就是解释了最早他妈妈遇到
的
那个事情，
很奇怪的那句话。
嗯，然后就奶奶就一直伸手说，意思是跟我走吧。阿杰想说话就发不出声音，想动也动不了。这个梦他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的。醒来之后立刻打电话给他妈，问奶奶怎么样了，我梦见奶奶要带我走。妈妈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奶奶就是他在做梦的那个晚上人走掉了。
哎呦
啊，就妈妈说得了，这事儿又给女儿沾上了嘛。赶紧打电话找外婆做法事，具体怎么操作的阿杰也不清楚。过了两年，到四年级的时候，阿杰的爷爷因为糖尿病去世了，恰逢那个时候过年，据说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日子，爷爷火化后停了一年才下葬。你看他们当地是有这个讲究的、
对对对。
昨天我是跟谁在聊天，哦，跟我的那个推拿师聊天，他说他们那儿有讲究、甘肃天水，他那边停棺也是得找合适的日子啊，比方说这个月一到七号都不适合下葬，那这遗体在家里面停七天
啊。对对对，我这就上次找的这帮我装阳台那师傅也是
这样是吧，
他山东人嘛、
啊、
来回倒，就老人走了就停那儿、
啊、
然后应该是他奶奶准备下葬的时候妈发大水还是啥的、
啊、
把那选好的地方给淹了，
我
然后又挑，就来回折腾，也是这个白事这方面、
嗯、所以你山东的那个师傅他是土葬吗？
对
啊，这天水里面也是啊、嗯、
对对对，
但是咱们阿杰这边是火葬啊，那就是骨灰盒啊，一直到一年之后才下葬。那回到稿子，这件事情其实阿杰当时不太知道，只是后来变严重了他才知道。爷爷走之后的第二年，他六年级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病，先睡在家里面高烧不退，紧接着呢又得了胰腺炎，这个就很危险了、
嗯、
因为治疗期间需要禁食禁水，他就住院了，就禁止吃啊。妈妈在省医院工作，正好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两张床位的空病房，另外一张床呢方便爸爸陪夜，爸爸睡另外一张床就不用挤着那个看护小椅子了。住进去之后怪事接连不断的开始了， 有一天夜里面半夜，他看见这个护士进来换药，爸爸说没人进来呀。更多的时候是阿杰自己虚弱的连坐都坐不起来，但是另外一天晚上他突然直挺挺的坐起来了，指着这门口说不能这么多人都进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吓坏了，没人啊，赶紧给他换到了一个人多的病房，他才没有继续闹。但是这个发烧一直不退，胰腺炎呢也好得很慢，爸爸呢也没办法了，说这个在咱们西医这边治了这么久，找人吧，求助吧。找到了远在成都的大姑，大姑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找了一位师傅来做法事，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法事做完没多久，他就退烧出院了，立竿见影。后面大姑跟这个师傅应该来看过，也说一样的话，这房子不行，这房子不好。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呢，因为有军功，能镇住一点，爷爷一走啊，你就病了。
哦，
哎，当然这些是后来爸爸告诉他的，因为爸爸其实也是不太相信这些事情的。真的是遇到事情了才变成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对，
之后的日子阿杰就一直带着这个护身符啊，就姑姑给他求的这个，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也没有再遇到怪事了。毕业之后因为疫情他回到了贵阳，护身符呢被他收在了首饰盒里面，那后面就找不到了。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小事，没有太古怪，他说我就不在稿子里面赘述了。真正的怪事是从外婆去世开始的。首先经过前文我们就知道他外婆是一个能看事情的人，多少知道这么一点，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但是也是知道一点的，
他能看到。
对，外婆在2023年10月2号凌晨因为乳腺癌去世的。当时他的小舅找来了一位师傅，说这个师傅很厉害，把家里面看事的那个先生气走了。
很厉害吧，之前看事那个总来看事的先生气走、
起退走了。
这到底业务能力厉害还是这
不知道
人厉害呀、
啊、我这个剧透的话就是业务能力厉害啊、比较邪性啊。阿杰以为、这个过程有外婆故去的嘛，就是停灵火化下葬走这个正常流程。但是这个新师傅说你外公外婆不能葬在一起、给外婆找了一个很远的新坟，离外公坟30公里。
哎呦我的天，那么
直接分开了、阿杰说我外公外婆感情很好，也没离婚，为什么要分开葬呀？
对呀，
让老人在下面团圆不了。那外婆走之后的一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人住啊，就挺害怕的，会做噩梦嘛，还是这个体质。回到家跟妈妈睡，有一天晚上他不确定自己是睡着还是清醒，就听见客厅里面有拖鞋走路的声音，接着就还是一样的身体不能动，说不出话，然后看见外公外婆
哟
来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人，这三个人一起弯腰站在床边盯着阿杰看。他说我魂都要吓飞了，使劲闭着眼睛，后面好像是睡着了。醒来之后呢，妈妈已经上班了，她打电话问妈妈，妈妈说呢，昨天外公忌日，可能是回来提醒一下要烧纸了，你别往心里面去啊，咱们家这些事情也不少。他就问另外一个老人是谁啊，妈妈说应该是外婆的哥哥，刚去世不久。外婆不也是刚离世不久吗？
对，
截止到此吧。阿杰说我还没觉得这事情有多怪。那到去年2024年了啊，7月半前几天，他对象去上海出差，阿杰自己带着柯基啊、在家里面啊，自己在家里面住。你看，看来不光是人，好像小动物也有点用啊。到了凌晨3点钟，年纪大的那只柯基突然就对着门口狂吠不止，年纪小的那只呢害怕，夹着个尾巴盯着门口一声不吭。阿杰以为是有人路过，就安慰这个大柯基说：“你别叫啊，别叫。”但他就守在这个门口狂叫，一直叫到凌晨4点半。期间阿杰不敢看猫眼，之后呢就开始倒霉，走路摔跤，被人撞，大夏天感冒发烧。妈妈又把他带去看了一位婆婆，这个婆婆呢说可能啊你就是体质的问题，在外面容易撞东西。那这一次啊你撞到了3只鬼。
哎呀，
要不是有狗叫，这3只鬼啊进家了。听这个婆婆说的这么毒性啊，阿杰说行的，那我信你。婆婆说那你得怎么怎么怎么地，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啊，这些他没投啊，咱们就不在稿子里面说了，反正说了一些要避免和要做的事情吧。在此之后他运气稍微好了点，但没过几天开始流鼻血了，每天都流啊，血常规血小板所有的都查了没问题，用了药也没问题。没等他决定我要不要做一个更深度的白血病的检查，鼻血停了，就不流了，好了。 直到今年他投稿前，他才知道了一个更恐怖的事情。他小舅找的那位师傅啊，就是那个把人挤兑走的那位师傅说啊，说想要家里财运好，你外婆啊，就是外婆，你妈妈啊，对，小舅的妈妈嘛，得5年后才能下葬。
5年呢？
五年啊，那怎么办呢？对吧？小舅人虽然这人听完稿子就知道这人肯定不靠谱啊，虽然不靠谱，但也问啊，那5年就怎么办啊？我妈这骨灰盒放哪？放家里面啊？嗯，不用放家里面，悬在坟里面。
咋悬啊？
吊着。
哎呦喂！
哎，用东西盖，不能埋土。阿杰说：“我完全不理解，老人家走了之后为什么不能入土为安？”他姨妈，也就是他妈妈的姐姐啊，说：“哎，没事没事，就听你小舅的。我们这边啊，很多10年都不下葬的。”可是阿杰闻所未闻，他问了身边很多人，亲戚也好，还有什么朋友也好，没有10年不下葬的。爷爷停1年是因为没日子，他勉强能理解。但是5年啊，我外婆在那边风吹日晒，这不是受苦吗？但是他是小辈，管不了，没人听他说的。但是今年啊，妈妈开始莫名其妙生病了，背上无故出现淤青，像被打过一样，很久不消。睡一觉醒来之后呢，胸椎直接骨折。
啊，
他说人躺在床上怎么会骨折？而且我妈妈一向身体很好的，今年却反复住院，精神头很差。他原本以为是妈妈到更年期了，但是买了很多药，吃了很多药也没用。接着呢，阿杰自己也开始倒霉，生意一落千丈。他开直播间也没流量，直到前两天，一个拜入全真教的朋友带着阿杰去见了自己的师傅。啊，这师傅就是全真师傅了。
嗯，
这师傅一见他说呢，说你这个精气神不好呀，我给你烧香请示一下，啊，确实是全真的方式，并且看了阿杰的面相、手相、八字，说阿杰是阳柱傍阴，左下成龙，天生招鬼体质。但是他看了阿杰今年的这个运势，觉得虽然不顺，但不应该这么倒霉，于是就起了一卦。起卦之后就问他说：“你家里面是不是最近有老人去世？”阿杰说：“最近没有啊，我外婆2、3年走的。”嗯，这个师傅又问：“那外婆跟您的感情是不是不好呀？有人一直跟着你呀，可能会是你外婆哦。”
哦，
他就立刻想起外婆没有下葬的事情了，就告诉他。师傅吓了一跳，就问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呀？这么搞你们？”而且师傅说：“人命关天的事情啊，多的没说，赶紧找师弟来商量。”这两个人怀疑啊，外婆跟人有怨，他们家被人害。
哦，就从头到尾这都不是好事儿啊。
对，但是你看他舅舅明明是找了，也是说是师傅，同样都是师傅，那个师傅说你不能下葬。
对啊，
但是到了这边正规的道教师傅这边说，你这个不下葬就是给人害了呀。
啊，
孰是孰非
啊？对啊，
哪个说的对的？到底谁在设阴谋？我个人浅薄觉得道教师傅跟他非亲非故，不至于说
没啥好处也不干嘛，
对吧？而且这个道教师傅说必须马上下葬，否则29年你就会生一场大病，危及性命。
29年，
对。那到此呢，阿杰赶紧就把这个事情给父母说了。就爸爸告诉他说，之前那个被气走的那个先生，人家是有职业操守的，啊，执意要回来，说了一句话，说别的啊，你不用我也无所谓，但是你外婆赶紧下葬。
哎呦，这是有良心
啊！那小舅根本不理会啊，啊，这人就不理。就妈妈去找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去商量这个事情嘛，一共有3个兄弟姐妹，不出所料，除了妈妈以外，没人同意，
都不下葬。
对，都说啊，10年之内不下葬有的是，这咱妈才5年，别相信这些东西，你别乱说，听小舅的。哎，阿杰说，我又打听了一圈，还是没听过这种事情。那此时呢，全真师傅建议他，你问出坟的具体的位置，你自己去做，你自己去做。
哦，
然后另外那个啊挤兑走的师傅也说啊，对对，你问出这个坟的位置，我去帮你埋。但是阿杰说，我怕这么做了以后家里面出现任何事情都要怪到他们一家头上。就大家
是这其实对吧，就是能看出来谁好人谁坏人，但这责任有点太大。
是的，然后这个失业师傅啊，咱们就这么称呼啊，不然太乱啊。这失业师傅呢又说，如果你确实不能这么操作，搬家搬得越远越好。阿杰说，他在稿子里面补充说，他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在他妈妈家的隔壁，他妈妈呢住在外婆原来的房子里面。
嗯，
他说我能走啊，我是能走啊，而且就我现在都有对象了，我实在不行，我陪我对象去上海出差去。
嗯，
我妈呢？ 我妈怎么办？
对啊，
师傅就让他用指南针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一下，同时呢拍了一下他妈妈家里面的这个布局，说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结果刚等这个阿杰拿着指南针到了外婆以前住的房间的时候，指针直接失灵。但失灵不是说不指南了，是疯狂乱转。
哎呦，
像这个直升机哗哗哗哗哗不停乱转。阿杰看得头皮发麻，就赶紧告诉这个师傅。这师傅也是吓了一跳，说你们家绝对有东西，绝对有东西。你仔细想一想，你得罪过谁？你们家得罪过谁？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阿杰说唯一的可能就是我的小舅。他可能用我外婆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
啊，用的就是外婆的骨灰。外婆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小舅买的，说是婚房，结果一天没住过。哎，房子正大门对着北方，那正常情况下呢，无论是给自己买房还是给妈妈买房，他们当地不太会选择坐南朝北的房子。
哦，
反正我不知道贵阳那边如何啊，南京这边比较好卖的房型都是坐北朝南。
嗯，
对吧，就像我这儿，你看这白天就是阳光进来，
对对，一般阳台也在向着这边。
嗯，实在不行像老房子，就是我原来住那地方，
嗯，
西晒，下午太阳进来，
对也行
啊。他这个坐南朝北，你避着阳光啊。
对，
而且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突兀的什么珠帘，懂风水的朋友说这种东西放在家里面时间久了，你家里面容易长结节。
珠帘是啥呀？
就是那个珠子串成的那个帘子。
哦，那个就有点像那个叫啥，就当一个简易的门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对，
哦，
像屏风但是挂着的。
嗯，
卷珠帘，卷珠帘嘛，你拨开之后，哎，把头伸出去，我感觉
是
啊，就懂风水的说，
哦，这个东西
长结节，
结节，
对对对，因为我打完疫苗之后我也有结节啊，这但这个不多说啊，这个不能多说。
打的珠帘进身体，
嗨，他外婆不就是乳腺癌去世的吗？
哦，
嗯，而且外婆刚查出乳腺癌的时候，医生就建议说，这种癌症就是小手术，相对而言，相对于其他的癌症，小手术做了，恢复概率很高的。
对
啊，小舅坚决不同意。后面外婆病情加重，住了 ICU， 只住了一天，小舅又坚持把她接回家，交给妈妈，就交给阿杰的妈妈和姨妈照顾，就小舅的姐姐和妹妹。最后那段日子呢，外婆已经无自主意识了呀，但是肿瘤一直长大，甚至破皮。哎，在这个昏迷中都在喊痛，走的是非常痛苦。而小舅对外立的人设一直是孝顺，阿杰说想不通啊，为什么一个自诩孝顺的人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妈妈，连死后都不让他入土为安，
真是。
哎，最后他说，老于，你们有听说过那种很多年就是遗体啊也好，就骨灰也好，停很多年不下葬的风俗吗？在他心里面，老人家就应该早日的入土为安，他爷爷奶奶从来没有在他身边出现过，因为他爷爷奶奶就虽然有一点周折，但是也是入土为安了。但是外婆如今一直不能下葬，妈妈生病也查不出原因，她也一直各种倒霉，身体上受伤，而小舅过得顺风顺水，她不免怀疑会不会是有因果关系。
哎呦，
然后我就多了一句嘴啊，我说那小舅到底多顺风顺水呢？
嗯，
很好奇啊，有点八卦。他说小舅以前因为打架坐过牢，妻子离他而去，但他现在呢就认识了如今的老婆小舅妈，非常年轻。这个小舅妈是不知道小舅过去的啊，不知道他坐牢的这段经历，
被骗了，
不知道自己被骗就不是被骗，这种逻辑啊。然后这小舅呢，后面开了金融公司放贷，风光过一阵子，后续突然爆雷，让这个他的父母，就是阿杰的父母，自己的姐姐和姐夫帮他还贷款签字，害得这个阿杰父母就征信出问题，成了黑户
啊。
那有朋友说让他的姐姐，就是小舅的姐姐阿杰他妈帮着他贷款，其实也是某种借运啊。但这个我们心存疑虑啊，就放在这儿。后面的小舅舅呢，身边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富婆，死心塌地的给他钱，
我就白给
白给。我说你小舅是不是特别帅啊，或者是就是口才很好呀，能提供情绪价值啊？没有，普通中年人。
哦，
贼普通一人。然后阿杰说，我怀疑是不是这小舅给人下降的，给这几个富婆下降的。结局就是小舅现在是吃好喝好，阿杰家里面是一地鸡毛，他父母都高铁都不能坐啊。
对
啊，后面呢他就直接啊问这个全真的那个师傅嘛，啊问的可能比较直接啊，我身后三个鬼的事情是不是我家故去的三位老人跟着我啊，就是我梦里面的外婆外公以及外婆的哥哥。 师傅说有可能但也不确定。他又问师傅说会不会是我舅舅捣的鬼，从外公故去开始就一直在做这种操作。师傅说这个也不好说啊，我不能肯定的给你这种答复
啊。
投稿到此就结束。
哎呀，这事听得真气人啊。
嗯，大概投稿完3-4天左右，阿杰说他也一直在找师傅处理这个事情，有一点起色了。反正目前这个事情也算是不能说悬而未定吧，有往好的方向走。那具体的这个他是怎么变好的啊，就这些找到什么样的师傅来处理啊，因为涉及隐私啊，我跟投稿人聊过了，我觉得不太适合放出来，咱们就不说了啊。
啊，对，
只考虑前半部分的事情。
是啊。我还真是，真有地方是这老人5年10年不下葬的。
我觉得可能会有吧，但他应该会比较小众一些，
不是普遍现象吧？这个。
对对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天水那地方土葬也是郊区偏农村的地方，你城市里面还是被要求要火葬的。
对，
就你可能农村的话管得松一点也没事儿
啊。
而且我之前说过一篇稿子。不是之前，就是今年收的稿子，投稿人还没写完，有一部分语音投稿，有一部分文字投稿。他们是做什么事的呢？他们是挣偏财，他们本地要求火葬，但是老人又习惯这种习俗叫土葬，
对，
就想办法帮人移花接木。
哎呦，换着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堆恐怖的事情。这篇稿子我争取在年内把它整理出来，
就没几天了，年内。
啊，就等投稿人也跟他聊啊。
哦，还没投完呢。
对对对对，
行，期待一下。
是，所以阿杰这个事情吧，我也是确实不好说啊。大家如果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沟通沟通，说一下。
是是是。
不同地方的习俗，特别是我们最近做这个新的地区特辑之后，我发现真的不同地方的习俗差异非常非常大，也是让我有长得更多的见识。
是。
大家在评论区也欢迎讨论讨论，好吧？那祝阿杰在后面真的是平平安安的把事情处理得妥当。
对的，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好，今天这个采用 AABB 模式啊，你两个我两个。
哎，好，
我这个客服号鱼友小新投来事情和你刚才说那个，我觉得有部分是差不多的。
哦，
他就说老于妙妙你们好，这个夜话呢是他大3开始听的。
哦，差不多部分结束了。
啊，
你们好！
现在呢，已经工作1年了。他自认为是没怎么经历过灵异事情的，就感觉自己和这些事啊绝缘了一样，但是对鬼神之事也是抱着一股就是既敬畏又好奇的一个心理吧。
哦，
下面呢，他说我就分享一个发生在自己亲属身边的一个很小很简短的事情。小新就说了，说他家呢在这个东北吉林省。父母在自己很小时候就离婚了
啊，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小新都寄住在自己二姑家的。
嗯，
他说我一共有6个姑姑和1个大姨，
嚯，
都是亲的，因此呢，这在二姑家住嘛，自然和二姑的感情是最深的
啊。
这事情就是听二姑说的。
嗯，
事情起因呢是，咱们小新还在上中学时候，那时候自己爷爷奶奶要搬家。要从原来这老城区搬到当时新建开发区这大爷的房子那边去住去，可能那边更宽敞一点。
对，
但爷爷奶奶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在很多家人反对情况下，听从了大娘和个别亲戚的建议。
怎么呢？
一定要在正月15这一天搬家。
哦，就搬家的日子有讲究。
对，有讲究。正月15不元宵节吗？
对。
但是二姑给咱们投稿人解释是，我们这个地方认为啊，这片区域认为正月15虽说是元宵节，但其实也是鬼节。
对，东北是初一、15都不好。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说法。
是的，
说你趁着这时间搬家，就容易招一些飘嘛，
不三不四的东西，
对，不干净的东西。
嗯，
但最后爷爷奶奶还是一意孤行，就在正月15这一天搬了家。
执拗。
对，当时这两位老人呢，年纪已经还蛮大了，所以这二姑她是不大放心啊，就每天跑过去陪护去
啊。
二姑就和咱们投稿人说了，这新房子我一进房间就觉得别扭。
嗯，
后来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甚至觉得瘆得慌。
哎呀，
躺在床上都提心吊胆的，没法安全入睡，这种感觉
就不舒服的感觉升级了。
但是啊，就是说咱们小新的爷爷呢是那种一身正气的人啊，什么职业没提啊。爷爷在的时候感觉 还是比较踏实的。
嗯，
主要中学时候呢，小新已经不和二姑住了，他已经回这个妈妈家住去了，所以当时没有和二姑一起去这爷爷奶奶家。但刚才讲了这爷爷一身正气啊，
对，
感觉这房子的气稍微能压住一点，
压得住。
但是没过多久，爷爷就走了。
哦，
啊，走了之后，家里面呢，平时就只剩二姑和奶奶两个人了。
嗯，
这晚上睡觉时候，这诡异渗人的感觉就更严重了，
嗯，
就觉得压不住了嘛。
对，
二姑说有天晚上她睡觉啊三次惊醒，
嗯，
前两次是因为看见这爷爷回来了，穿着这蓝色中山装，戴着蓝色帽子，站在这墙角就看着床上自己和奶奶，
嗯
啊，就这前两次醒了。第三次呢是二姑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把手搭在这床边啊悬空着
啊
我也喜欢。那一天她睡觉的时候就感觉有人狠狠拽自己手，硬是想把自己往床下面拉。
哎呀，
而且惊醒之后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了。
嗯，
那在出这件事之后呢，二姑说我再也不敢把手搭床外面睡觉了。
嗯，
即便后来不陪护回到自己家，他也不敢那么睡了，
习惯了。
那咱们小新说自己爷爷去世没几年，奶奶呢也走了。
嗯，
而这房子就相当于空了嘛。
对，
用作干嘛呢？存放家谱。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小新会和自己爸爸来这边啊烧香摆些贡品啥的。
嗯，
大学寒暑假的时候，偶尔小新还会带朋友来这边放假啊聊聊天喝喝茶。
嗯，
当然啊这个时候小新还是没听二姑说这些事情的。
哦，当时还不得知。
对，后来有一次呢，小新和爸爸一起给这屋子打扫卫生时候，就爸爸就问咱们托管说，你要喜欢这房子，这房子不大爷的嘛、
啊、
对吧，可以和你房子换一下。你也大了，你自己搬过来住吧。
哦，
小新说那时候其实自己已经有一套房了、
嗯、
但是毛坯没装修。
嗯，
父亲意思就是这房子反正也装好了，比较喜欢你可以先住着、
啊、
大爷那边呢我来说。
是，
小新说其实自己是有点心动的。
嗯，
因为自己房子刚才讲的还毛坯嘛。
嗯，
这要住进去装修还有段时间，还有三万。
对，
而且这房子比自己那房子面积还大个三四十平呢。
哦，
但是自己也不好意思占家里人便宜，
嗯，
所以也没答应，就说啊再考虑考虑。
嗯，
之后小新不是和这二姑家关系好吗？
对，
住了很久嘛，就把这事儿和二姑和二姑父说了。
嗯，
托管说啊，这两位老人听完之后很严肃的和自己说不能换。
为啥呀？
所以才把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情才和咱们小新说了。
哦，
说了一遍之后，这二姑父开始了
啊
补充了一些细节。
哦，他也遇到事儿。
虽然当时是二姑陪护，咱们二姑父是没去啊。
嗯，
但是当年这爷爷奶奶正月十五搬家时候，二姑父是去帮忙搬家的。
嗯，
这二姑父呢有来头
啊。
按咱们小新说法是，他是一个比较洒脱随性的人，
跟我一样。
可以说在外人看来有点傻了。
那跟你一样，
你这人我就知道啊，可能因此啊。他有些能力，能看到一些东西，也懂一些东西。
哦，
搬家那天，二姑父一进那新房子，看到满眼满屋全是人，
哎，
所有房间都是人。
我去！
但当时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不好揣测啊。
嗯，
投稿里说的是，二姑父觉得他一个外姓人，他不大好和这个爷爷奶奶说这些事情，估计呢也劝不动。
你到这儿还讲究这儿啊？
啊，那确实是这样。那搬家之后呢、
嗯、
还发现这房子落地窗外的院子里面还放着两个石头雕的小像。
嗯，
啊，这二姑的意思也是这没什么说到谁在家放这个。
是那个大象 elephant 那个东西。
哎， elephant。
那那鼻子是朝上还是朝下呢？
啊，这倒没说。
哦，
啊，这倒没说。你想也是啊、
嗯、
这二姑是亲女啊。
对。
对吧，估计也是劝不动两位老人，前段时间也劝久了。这二姑父估计心里也有底，这亲女儿都劝不动我，劝他干嘛
啊？我也白搭。
对，这俩人呢当时还和小新说，如果这爷爷奶奶不在正月十五搬进这房子、
嗯、
他俩肯定不能这么走就走了。
对，
小新说再往后呢，这套房子就被自己爸爸给买下来了
啊。
买下来之后呢找师傅来了
啊，处理
做了一些操作之后，他爸呢干脆自己就住了。
嗯
啊，这二姑父也又去看了，说这会儿再去看啊没什么事儿
啊，
啊也不会满屋子是人了啊，但到现在为止还能看到那房子的门框上、啊、贴着很多黄符。 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事情就结束了啊。
啊，哎呦，这个得插一个序啊，刚才讲我上篇稿的时候忘记了，
忘了是吧？
哎，你说到黄埔，突然想起来了，
不给插，
就是那个坏师傅，就是小舅找的那个坏师傅，
嗯，
他在他们这个外婆家贴了一道符，这个符咱们投稿人发给我了。非常淡，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找好几位师傅看了，真的是因为太淡了看不出来什么，而且他说这个符到了手之后就是这种很淡的，看不出来上面写的是什么，也不是紫薇会什么，没什么都没有，
但大概大体是个黄色，
对，是黄色纸，然后上面有字
啊，
就是插一下
啊。
回到这小心咱们这事儿啊，我其实我刚才最后一直在想，如果我遇到类似的事情，我怎么去劝说老人从这边搬走，
嗯，
一直没想到，
是吧，
啊，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养点鹅，天天在家里面拉屎，把老人挤兑走。
这玩意儿
啊，再给他租或者搞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啊，你到这儿不住吧，对吧？
其实有时候确实这种情况，家事嘛，清官难断家、
家务事，
这个我们实在是没法猜。
对对对，
就我为什么开头说和你那个有点像，
嗯、
就是往阴谋论了想，
对对，
房子肯定是被布置过，
是是往坏了想，
或者。没那么阴谋的话，就是那房子风水不大好，
或者没那么阴谋的话，这房子应该本身是有问题的，不是他家里面人，
对
对
对，对
吧？
对对对对，
我那个就是像是家里面人在做这个事。
但他前期有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被大娘和其他亲戚撺掇的
啊，对对，
非得是正月十五搬啊，按他说法就是可能是。带去那房
哦，
对吧？
也有啊，
啊，
而且这个像，我记得我们之前做了一篇四川某高校的，
对对，我记得，
对吧？
我记得，
他那学校里面全是鼻子向下的大象雕塑，
对对对对对，
就估计得有点说法。
是啊，那这个我接着来吧啊，下一个呢还是客服号语，我们喊他祥子啊，祥子，
好，
祥子说这事情是。二年自己刚上初二的时候发生的，那段时间学习压力蛮大的，每天要上四节晚自习，我就差不多得回寝室得十点半了
啊。
后面呢，从这隔壁班人得知了一个排解压力的方式，就知道咱们学校底下有个抗日时期防空洞
啊。
祥子就说，这学校呢新校区建于2021年，自己算是第一届的初一学生，这防空洞的一半呢。是被改成了老师用的地下停车场
哦，
另一半通道呢是建在平时没人去的实验楼，当时是找了很久才发现入口的，
很大呀这防空洞。
哎，对对对，就想着学习压力那么大，我们去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当天呢是中午没吃饭，先干嘛去呢？中午先去踩点去找入口
哦
啊，后来发现，哎，这铁门锁是坏的，啊，就是没关上，但是比较重。不容易拽开之后呢，就拿了个板砖先抵住门，哎，就算踩好点了，晚上直接过来就行了。
是，
然后就回去午休去了。
嗯，
祥子说啊，其实去防空洞主要不是探险，是因为想去下面搞点罐头吃吃
啊。
当然这不是防空洞里面罐头，
哦，
他们带过去偷吃，
啊，
因为学校查零食违禁品特别严。
嗯，
除了面包和矿泉水，其他都不给带，主要想去过过嘴瘾。
我以为他们玩杀星成坟这一套呢。
不是不是，
到防空洞里面找以前的
吃的罐头。对对对，那能吃吗？
啊，
那等当天晚上到晚自习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祥子就说，当时他们是四个人去的，直接就不上课了啊，去了这个实验楼，那边不是有一半嘛，对吧？怎么逃呢？第四节自习课老师就回家了，这四个人故意把这凳子翻上桌子，就假装成哦这边位置学生有人请假，他们直接就下去了。
老师之间的信息出现了不对等的情
况，对对对对对对，这大信息差
啊！
到了地方呢，直接就下楼梯进去了啊，因为怕被发现啊，不敢开灯，就直接用纸啊把这手电筒前面给包住啊，发出一点微弱的光。
好聪明！
哎，祥子就说啊，进去之后发现防空洞里面大铁门部分基本上都给关了，那就可能是那些节点吧。
对，
但还有个别是敞开的，估计是为了方便检查。到了这个有个叫水闸房的地方，有两条路，一条呢是从这个水闸房延伸到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条就是他们一直在走的这条路。当时是除了咱们祥子三个同学嘛，我们喊这个小 A 小 C 和小 D 啊，
好，
小 C 和小 D 走的是水闸房那条路，咱们投稿人和小 A 呢就继续沿着这算是主路吧，往前走。
是，
当时是这个夏天还穿的短袖嘛，
嗯，
那防空洞里面呢挺潮湿的，又阴冷，所以还挺冻人的，
嗯，
啊，自己都有点发抖了，
冷吗？
而且通道里面特别安静，除了这个走路声音，还有这头顶上这管道滴水的声音。走了大概有个20分钟，我们是说这个祥子和小 A 的这个视角啊，
嗯，
他们在一个掩着的门前面停下来
啊，
就往里面看啊，从缝里面可以看到有个桌子，
桌子，
哎，有桌子，有东西，就打算进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好玩的
啊，
因为铁门嘛，推着特别费劲，费了老大劲推开的一瞬间，咱们头管被里面场景吓了一跳，
怎么呢？
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张靠着墙的木桌，
嗯，
就是自己爸妈口中他们以前上学用那种双人木桌，
哦，
很老旧，但是桌上啊摆着几柱已经用到底的白蜡烛，
就烧完的，
哎，这蜡油已经流满凝固在桌子上面了，
嗯，
恐怖的是墙上赫然挂着一幅长头发女人的黑白照片，
遗照啊，
遗照，祥子就觉得那照片的脸很糊啊，这照片边角破破烂烂的，都已经泛黄了。
嗯，
但这女人的眼睛就是盯着自己。
哦，
啊，这小 A 胆子大，他看到这玩意儿不是害怕，不是觉得诡异，
嗯，
壮着胆子直接走进去，把照片啊撕了揉成团了，扔在地上还骂挺脏，妈的，贴这么吓人东西，
不是大哥你这没必要吧？
哎，对对，不知道这是抽熊还是干嘛
啊？
就反正这目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他俩呢休息了一下就准备继续走了，
嗯，
因为过几分钟呢就走到底了，
对，
毕竟这周差不多已经下课了，离这个就寝啊只有30分钟时间，这学校留的规定，
嗯，
他们怕超时啊被罚，就想赶紧回去了，
对，
走到一半祥子就看到，哎，刚才分开着小 C 小 D 其中的这个小 C，
嗯，
从他们看过的一间房里面走出来了，
啊，
给吓了一跳，就问他，啊，你怎么来这儿了？这小弟呢？
啊，是。
此时小 C 状态就不对，也不说话，就呆呆的看着咱们祥子和小 A 两个人。
嗯，
投稿人他们还去这房间里面查了一下，就是一封闭的小房间，也不知道这小 C 是从哪来的，刚才走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嗯，
但既然碰上了，就带着他一起走呗。这时候祥子看着时间啊，离这就寝还只剩12分钟时间了，很紧迫，就加快脚步了。这时候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前面的房间门缝里，哎，透出来一丢丢光，
嗯，
当时就心想，就别是老师过来查了，
对
啊，这小 A 真是胆子大，就悄悄往前看了一下，他先去看那房间了，结果看完之后话都没留下一句，直接人就跑了，
真老师来了，
就不知道是老师来了还是害怕看到东西了，
嗯，
祥子看情况不对也慌了，赶紧就追上去，
嗯，
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感觉快没气儿了，这小 C 感觉他也没咋管，
嗯，
然后就发现前面又是一个冒着这个微光的房间，
不是防空洞里面就有光的房间还挺多啊，
对呀，啊，这小 A 也没管，他一直在往前面跑嘛，
啊，
咱们投管人跑到这儿是停下来了，往这个房间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啊，
嗯，
就是之前有遗照的那个房间，
转回来了，
不是，
嗯，
此时3根蜡烛是点着的
啊，
而且啊，刚才不是被小 A 揉成团的照片都撕碎了，
对，
此时虽然是皱吧并且是碎了，但是好像被谁给拼好了又贴回墙上了，
哎呀
啊，照片上这个女人的眼睛，哎，没什么这个影响，
嗯，
还是盯着此时这个门缝外的咱们投稿人，
嗯，
这祥子给吓坏了，怪不得这小 A 跑的不是老师啊，
嗯，
是他刚才霍霍这遗像又回来了，
看到了
就追上这小 A 啊，勉强追上了，
嗯，
慢慢的两人发现每跑一会儿都能发现这个发亮光的房间，
我的天，
也不敢看了，就低着头猛冲吧，
嗯，
他说当时那股感觉就是一股子阴冷的就涌上自己背上，手都起鸡皮疙瘩了，之后实在是没力气了，想再跑不动了，停下来不跑了，
嗯，
看了一眼自己 MP3， 估计那时候也不给带手机，
嗯，
啊，看了一眼时间还有8分钟，
就离8分钟要查寝了，
但是很奇怪啊，他们刚才折腾那么久肯定不止4分钟了，
嗯，
啊，怎么得有个10几20分钟了，
是，
好在是啊，这鬼打墙算是鬼打墙啊，终于是结束了， 他们一直是走到底，走到这连通这地下停车场的门
啊
出去了。
哦、
啊，他就终于是结束了这么算是循环吧，
也算是出去了。
对，当天晚上这小 A 就发高烧了，这宿管是连夜打电话让家长你赶紧过来，你家孩子不行了
啊，
送回去了。之后大概是一周以后小 A 才回学校，
嗯，
说是家里请人来做法了，
嗯，
太细的东西也没和咱们特管说了。最后呢咱们祥子说之后被这大嘴巴同学传遍了，学校干脆就把这防空洞大门用水泥给堵死，不让进了。
老师的车也没
听到，这老师车也不知道停哪儿
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哎呀，这个真的蛮恐怖的。
对对对，这房间里
面。那想到之前有一个伊藤润二吧，
嗯，
他有一个那个地底人体迷宫，还记得吗？我们做过的。
哎、对你别说啊，这个、整个氛围和气质挺像，
挺、
这个、
真挺像
伊藤润二漫画。
那其实我比起。就是按照这个投稿人他的这个写法和他的想的应该就是鬼打墙不停循环
啊，
对吧，我觉得更恐怖的点是如果是我碰到啊，他真的不是循环，就是每个房间都放
都有，
那就最恐怖
啊，
就里面可能有50个房间，有39个房间放的都是这个蜡烛遗像，只是有一些房间蜡烛烧完了，有些房间蜡烛还点着、
嗯、但他有一点就是小 A 是把那遗照给撕了的
啊、对对
啊、然后又给人拼好贴上了
啊
啊，感觉是高维生物，对吧？
以后咱们搞见面会的话，找一个迷宫，40几间房，每个房间里面都放鲶鱼
啊，
都放一样的仪器，
这成本一出、
啊，时间不一样、
啊，
这个房间里面放到1分钟，那个房间里面放到10分钟，
好想法啊！反正故事里面就算是有阿飘，他也没折腾人家，反而是这小 A
对
吧，先动手的。
或者换个角度来看，你小 A 不把那人家遗像撕掉，你也不会遇到这事儿。
对呀、啊，就这意思吧。
哎、
嗯，
真的是有的时候呀，你别嘲熊啊。当然，这个嘲熊只是个比喻啊。
啊，对对，是比喻
啊，就别那么冲动的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
嗯、
行，那反正咱们祥子也是平安无事了。
对，
啊、感谢他投来稿子，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写实，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2颗放您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